他第一句话就很重要了，当你是以肉身相连的时候，你必须以感官的方式来诠释经验。那其实这句话你真的懂的话，你的人生怎么还会有痛苦？你跟你的肉身相连，那么这个肉身好不好？我们现在认为肉身很不好吗？第一会生病吗？第二会苦吗？会受伤吗？没有安全感吗？可能没有吃的吗？没有房子住吗？好像会老。可是呢，肉身是你经验的前世，是你去感受，而这个感受呢造成一种经验来诠释。我们自己再想想看哦，我们能够听很美丽的音乐，狗可不可以？那我们能够尝很丰富的一种味觉，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是问你而已，我不知道有没有哦。我知道像大部分的生物哦，这个好像所谓的公的跟雌的哦，大部分都是一年交尾一次嘛。而么只有人类的话哦，这个好像天天都要睡在一起。像这种感官的感受，或者这种经验的感受，基本上一定是由内我他已经发展到那个程度，所以他能够去感受这样的感觉嘛。在赛斯书里在提到说，所有你的感官直觉都是自然美好而且是安全的，所以你的头发长得什么样子，那个是你的需要，你的皮肤长得怎么样子，或你的眼睛怎么样子，所有你的外形外相配备给你的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最好的状态。你今天如果是一个色盲，那么色盲在你来讲是好的不得了，因为你的人生的实相，你要尝试的经验就正好把颜色这个 filter 挂上去，看的世界是另外一种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不信的话你问那些没有色盲的人，你说我看到的是这样啊，他们看到的是跟你不一样，那么你看你多优秀，你看到颜色跟人家不一样，少一个颜色，是不是？是啊，因为他看到的东西跟你不一样啊。那每一个经验呢，它都是在经验支持，也就是说一切万有的经验支持上做一个就是一种永恒的奉献啊。因为你的体验，只要你是体验的，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如果意识是相通的，就像水一样是跟这个大的水整体的水是相通的话，你所感受到的任何经验其实它都是在的，它都会是在，不在它不需要你来体验啊。它像层次一样啊，它像层次一样，在各种层次之下它体验不同的事情。所以在佛教里面它有谈到，在菩萨的阶段它会有很多的感情，它会想要去救助这个救助那个，真正成佛的话，他看到你们都是高兴的，因为他看到你在受苦他也是高兴的，因为他就是苦得很好，因为这是你体验到的东西啊，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啊。你说当时如果上帝把耶稣救起来了，不要上十字架，那以后这些人要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当时他最后是讲说成了吧，成全了，成了，好像是最后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成了，成了就好像是 invoice 盖一个就是说钱都付光了那个意思吧，这事情是 OK 的，完成的，这样子是不是 Stan？ 我圣经读的比较少，那你看耶稣可不可以被上帝救，再上十字架可不可以被他救？不行啊，不能救啊，对不对？这不能救的啊，对对对，嘿，不能救，救了就完了嘛，那他怎么保血遮盖？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其实你用你的感官直觉来诠释经验，所以所有给你的感官基本上是非常好的，而且感官的浇筑，我在上个礼拜有提到，就像我们在 graphic 画图一样，你的浇筑也就是你感官的延伸的极点的时候，它会接触到一种感官之外。那事实上应该以赛斯书来讲的话，他一直提到一个观念，而且我认为这个观念非常好，就是收缩跟扩张。对，收缩跟扩张。那收缩跟扩张的意思是说，你今天要打人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手掌收缩起来变成拳头，你才打得出去。你要挥舞你的手臂来打人的话，你也必须要往后退再往前打。对，那就像你去运动，对不对？好，你去运动的话，你把体力消耗掉，然后再补充新的体力进来。那任何意识的扩充必须要从收缩开始的。所以呢，在老子道德经他是谈到有无的问题，有无相生，你先有无，这个你先 把握到无这个概念，那有就会跟着出现嘛。然后在佛家的话，就色跟空嘛，形成色的世界跟形成空的世界。那么就是你对色的东西你先晃了以后呢，你先由空开始的时候呢，色跟着会出现得很好。那在基督教里面的话，就是天上的宝物跟地上的宝物嘛，当你放弃地上的宝物的话，那么天上宝物就给你了。在人生的这个实践经验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收缩本身它是另外一种扩张。那意识也是一样，当我们把我们的焦注不要在外移的时候，我们移到我们身体的感受，那么事实上你就可以再把意识继续再扩张。这个应该是在讲说，我们最近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有好多读书会在谈这个当下的力量嘛。那当下的力量本身就是告诉你说，你把所有一切先放掉，收缩到你的当下这个 moment， 然后你的上下这个 moment 再继续扩张，它会产生无比的力道。那就是他谈到收缩跟扩张的一个概念。那感官本身是配备给你最好的东西，而且每一种生物都是在那种状况下被赋予最好的生命。比如说毛毛虫，那变茧，然后变蝴蝶，那每一个阶段都是在最好的状态啦。蜘蛛会织网，螃蟹断腿会在补腿，蚱蜢如果很多的话变蝗虫。那不管什么样的生物，它为什么具有这样的能力呢？其实呢，用一种感官知觉，然后来拓展它的意识，而所拓展的意识基本上都是在一切万有的这种知识库跟感受库里面。所以为什么不能亚当跟夏娃不要再吃苹果就好了，而要有这么多的这个经验会继续不断的演化出来？因为有更多的问题就产生更多的答案了。所以你看啊，他说有时候你的意识漫游到其他的区域，在梦境里面你可能能够有较大的一瞥，意思说在梦境里面呢，其实是你已经把你肉身的这个执着先放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状态，你可能看到你时间里而不需要站在一个空间的过去。他的意思是说，在你的梦境里面呢，你可能会把一个物体呢，过去现在未来会重叠在一起，就像我讲的一样嘛，你经验的产生，对意识来讲，意识它比光速快，而且它是基本上并没有空间的问题，所以它事实上是可以重叠可以重组。那我昨天是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呢，他说他碰到他去洗澡，然后碰到他的室友在公共澡堂里面，然后怎么样，那他问我说是怎么回事。我说既然他是你的室友，你以前一定是有在抢着这个洗澡间的经验嘛，但是因为你现在在美国嘛，那你可能现在的经验跟以前的经验它是重叠，剪接重叠，剪接在一起，重叠在一起，然后再重组。那为什么要剪接重叠重组？因为也是一种意识的扩张，也是一种可能性跟意识的扩张，所以他说你只是没有对准那些频率而已。当你对准某些频率，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像梦境这种东西，好像是很虚无缥缈的，可是事实上它在其他的实相它也是很和华的。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以大脑当一个门户，然后触及触发你的心智活动，你的信念必须要为你所启动的大脑区域及所导致的心智的非实质的活动负大半的责任。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基本上并没有真正的界限的话，我们是不用害怕去尝试新的观念跟直觉的了悟。那我们人生之所以会苦的原因，是因为对我们的期待发生了一个鸿沟嘛。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可是他没有那样。但是如果说你以意识更加的广大跟好玩的话，那么每件事情基本上都是一种尝试性的，这是一种好玩的事情啊。那梦境它是提供我们一个初步的舞台来做创造的基本假设，所以你看看它可以玩一玩看看，以游戏的方式试试看它成不成立，这是在那个595页后面。那我们翻过来，所以他说如果你追随你自己的梦是一件很迷人的事，在梦的范围里才能对你自己的意识作用有所觉察。我们自己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想法，我们因为有道德啦，有很多的观念以后，我们不敢太去觉察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甚至觉察也觉察不出来。可是梦境里面，因为没有实境，没有这个实际的角色认定嘛，所以这种觉察就更加的一种开阔跟自由。下面这一句话我是觉得可以划线，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的存在是健全性的， 因为你如果不相信你醒时的自己，你就不会相信你做梦的自己。基本上是在相信。在基督教里面最有 power 的东西叫赞美，赞美主，赞美耶稣。那你不管赞美的是什么啦，你可以假设说它只是一种类似镜子。当你赞美主的时候，其实那种赞美的感觉是不是有出来？有吗？当你赞美生命的时候，生命就出来了嘛。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是悲惨的话，那你的浇筑是在悲惨。可是借着赞美，借着感恩，那么你是不是把你的情绪浇筑改变了？所以一切还是在对生命的信心。如果你知道其实你的人生是一种所谓的精神性纤维，就是你浇筑在你的这个角色上，然后这个角色上希望你去创造一些事情的话，它必然会给你一些困难啊，因为没有困难你就没有可能去创造啊。所以呢，对走进自己生命的事情真的是可以感恩啊，不管对方是不是无名啊。我们在心经里面，我最近说是什么，有一家养茶嘛，所以被查到说是有那个老鼠，然后被关掉嘛。我上次读书有开玩笑，我说就贴个心经无蚊蝇啊，没有蚊子跟苍蝇哦，无蚊蝇亦无蚊蝇尽，无老鼠亦无老鼠尽，无无名亦无无名尽。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无名啊，哪来的无名？无名是你的观点啊，善恶是从选择来的，如果你没有选择就没有善恶了，你如果没有选择，善恶怎么发生？对不对？当这个世界上都还没有 organic 这种概念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觉得是好的。好了，那现在开始有 organic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 ，organic 是好，我现在不能吃非 organic 的东西，要不然我会生病，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基本上是选择才会有善恶，选择才会有是非。最后他提到他说你会觉得说，你如果不相信你自己的时候呢，你的梦境的景色也会有威胁性。那也就是会有那种吓人的梦了。那赛斯书里面他有提到他说梦会记得起来，基本上跟你的日常生活有关，他才会记得起来，无关就是记不起来，因为那是你的内我的一种实验，他借着你的肉身在做实验啊。你没有肉身你没有办法做实验嘛，因为感受不清楚嘛。你既然是个鬼的话，我只能拜你啊，那个香火闻一闻而已嘛，对不对？你说香香的蛮好的。对，因为你的内我在梦境里头我刚刚讲过是一种层次的概念，你的梦也是层次。你在深层的梦里头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转移到你的人生实相里头。后来他有提到说，如果你用人生实相去解释你的梦境，根本会很荒唐，会觉得怎么回事这样子，因为那种是 interpreter 的问题，是要转移的问题啦。你的意识，你的内我远较你所了解的更加的有力、强悍跟伟大。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内我能够接触？其实梦境是一条路，所以你说以病入道或者是以梦入道，那就看你的觉察啦。你如果觉察得很好的话，你带着问题进去，你带着答案回来。我提过爱迪生就是这样吗？我提过很多次，所以不想再提了。那其实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你梦醒过来以后就发现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那当然你某个角度来看，你说因为我休息过了，神清气爽，所以我突然间有了答案，你可以这样讲啦。但是说真的，肉体如果没有心灵能量的补充，肉体根本不可能存活。肉体如果没有心灵的补充，肉体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甚至在讲说，原子电子都在做梦，狗会做梦，植物会做梦，连原子电子它都会做梦，因为它必须要跟它的内我跟整个一体世界做交流。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所有的经验都是可以由你来操控的。你今天想要什么样的经验你可以有，何以见得？那不然催眠怎么做？如果催眠可以催眠你是杨贵妃的话，你真的当过杨贵妃吗？好，那你当过杨贵妃，那么我催眠我说你是一个小狗，你做出来是个小狗的样子，你当过狗吗？好，那也有可能的齁。但是你看，催眠可以催眠成你任何东西，意思是告诉你说，所有的精神浇筑齁，只要你浇筑在那个方向的话，那个经验就跟着随着你来的。 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来创造我们的人生，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浇筑所在，你的担心是不需要了，因为你是一个精神纤维，就是借着你能量强烈的集中，就像水库一样，你是一个水库，把水的能量灌注在个水库里面，水库里面可以充满着能量跟水，对不对？一个人的身体，你的所有的感官知觉，在实际上跟其他生物相比的话，你还是有较更高的一种感受力嘛。那你有这么多的感受力的话，问题是怎么样让能量之水灌注在你这个水库里面，然后把这个水库呢，用一个好的方式把这个能量能够输放出去，创造你所要的东西，对不对？没有界限，没有界限，界限是冲突的导火线，你有界限，你是自己在产生冲突啊。他说如果你相信你不会做梦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做梦嘛。啊，那些丰富的经验就因为你的信念而不形成你有意识的生活的一部分。那这个其实在上一个礼拜我已经提过了，你一定要让它的可能性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了，所以它才会变成你的经验的一部分嘛。那这句话一样的嘛，可以套用在其他的事情上。如果你认为老公不爱你，那么爱你的这事情就变成不可能了，对不对？你觉得你的生意不可能再发展，那么发展就变成不可能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觉得说你不会做梦，那么很好啊，你就不会有梦啊，啊，还是意识的浇筑啊，记录一阵子，一定会有一些，但是记录一阵子，因为有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男人哈会比较卡死。我说真的，因为男人从小被赋予责任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哈比较实务。我们不会像是说那种好东信一下西信一下，你看，对，比较理性，对，所以在一百只猴子里面哦，他讲到说那些老猴子们就像我们啊，比较不容易啦。我其实也是哦，你不要以为哈，我也是，因为你看上次萧老师来的时候哦，每个人人家他稍微推一下，哇，那个闻鸡起舞啊，拼命把我舞得很漂亮，有的像仙女一样的跳舞，可是他怎么推我都没有用哎。然后这次我回台湾，他特别又花了很多时间来推我，我这个老猴子就是老猴子，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其实我也在想，你不要看我蛮会讲的会这样子，但事实上我自己的角色认同是不是也是很重，这个东西就是要讨论啦。不要以为说哎，我讲这样，但是事实上我自己有卡死在我自己的角色上啊。那女人会比较容易啦。达赖喇嘛讲过一句话哦，他说如果我是女人的话哈，我今天的这种心灵修为不晓得要强过多少倍。对女人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她接受度以及对心灵的这种接受度会比较更强一点，所以叫阴灵嘛，啊，不是啊，这个阴不是那个阴，开玩笑的，这个纯粹是玩笑。